伙伴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赫诺，你的朋友、你的伙伴、你的知己，陪你一起成长的生命导师，陪你一起往前走的生命教练，陪你一起往前走的舰长。盼望这个晚上大家都多多少少被神的灵来到触动、感动、说话、对话，感谢主哈。那这是我们已经我们从3月14号一直到3月18号，我们满四天。今天太阳下山，我们正式走到第五天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讲四天，你可以讲五天，都可以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这次的灵的人生四十呢，我就跟大家讲，我们要下猛料哈。去年呢，我们特别针对的是哈曼的儿子，还有哈曼的朋友，对不对？特别针对这些灵，一一的去对付。那么呢，对付了这些，我觉得在进食的时候特别好对付这些东西。那么呢，现在来到灵的人生 46.0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针对生命的七个核心根基来到去对付哦。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会以很多真实的个案、真实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么呢，我真实的分享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批评论断，也不是为了是攻击任何人，目的是让大家产生更多的共鸣，更加明白，更加知道。如果你一直在我们滴滴云端，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大概知道我们滴滴云端一向来都是事实求是，都是很真实、很诚恳、很诚心、发自内心的分享的哈。当然我在某个教会，当我很诚心、很真心、很真诚的分享过后，我就得到了很多的警告啊，得到了很多的警告啊。但是呢，我还是坚持说，其实道应该是活生生的，道应该是真诚的、真实的、诚实的，不应该是粉刷太明的，不应该是只讲好不讲不好，不应该是只是粉刷着好像教会很美好的这样的道，我觉得可能很多牧师都会讲，但是呢，叫我讲这样的道我就比较难。我是诚实的去承认事实，诚实的去面是承认黑暗。在事实跟黑暗的情况，我们诚实过后，我们改变，我们转换，我们悔改，我们回转，我们走向光明哈。所以呀，所以我在就是说过去的这几年有在某些教会很诚实的分享过后，我就得到了好多的警告。那么呢，得到好多的警告过后呢，对方就跟我说，如果你还是要这样分享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在这里分享了。我说好的，那么就不在这里分享了。其实我觉得想想自己还是蛮有底线的哈，还是蛮有自己的守则的哈，还是蛮有原则的一个人了。哈哈哈哈哈！我觉得神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哈，我就做回我自己，我做回神创造的我，我做回神要我做的我，我做回神要的我哈。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去讨好任何人，我不想去讨好当然在我这样的诚实真诚的分享里面呢，其实也失去了很多的舞台，或者失去了很多的平台跟讲台。但是我觉得我守着神给我的，我做着神要我做的。可能如果有些平台是这样的，那么呢就让它让更适合人去齁，我觉得可能更加美好齁。所以在滴滴云端，我们是很诚实的分享，很诚恳的分享，很真实的分享，目的真的不是为了去攻击任何人，因为我们都不会讲名字啊，我们只是真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很多的黑暗，我们承认黑暗，我们也接受黑暗，接纳这个世界很黑过后，我们才能改变，我们才能转换，我们才能提升，我们才能不一样。如果你同意的话，你打个阿们好不好？如果你同意的话，阿们，我赞成是如此，势必如此。感谢主啊。 我觉得人生就是做回自己，一定是最美的事哈。神给每个的牧者，每个的领袖，每个人带领都不一样。那么呢，我想呢，神给我的，我就做回自己，做好自己。那么我就觉得 OK。我们不去讨好任何人，我们也不去我们这生努力的讨好神，做着神要我们做的，那么呢，我们尽量可以包容、包容、接纳、接纳、爱爱是真的，但是呢，如果说是是跟原则性的东西有冲突的话，那么呢，我就选择说，那么呢，你就找更好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觉得有时候服事当中一定要有原则啊，哈，我们当然是很有原则的，就是呀，神给怎样，我们就应该真理是如此，我们就活出真理。那么，如果你要调整我生命的真理，那么呢，除非你有足够的真理来到去说服我，足够的真理来到让我看到，诶，我确实需要改变，确实需要转变。那么，如果都是没有真理，只是因着要讨好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要讨好很多有钱人，因为你讲的道太真实了，那到最后呢，到最后呢，有些人受不了，你明白吧？但是。我想呢，道本身就是一个光照出去。如果教会都没有办法把真实的光照出去，那它怎么叫教会呢？大家记得那套电影叫《狗十三》吗？大家记得吗？《狗十三》这套电影，我那时跟大家分享的是泥土，我错了。大家记得这套电影吗？《狗十三》记得吗？《狗十三》这套电影呢，其实当时候呢。当时候呢，被拍了出来过后呢，他就被什么呢？被禁拍啊，被禁上瘾了啊？为什么被禁呢？因为他拍得太真实了，他拍得很真实在叫什么呢？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狗十三》啊。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狗十三》呢，他被禁了大概应该是快十年，对，快十年，对，静听还很记得哈，对，《狗十三》他被禁。禁播、禁上瘾，禁了快十年过后才可以被播出来。原因为什么呢？原因是他拍得太真实了啊！他是2012、2013年拍的，到2018年才可以上映，因为他拍得太真实。所以呢，就是讲说，原来太真实，也有人不能接受，也有人不会喜欢。但是呢，我想呢，我们真的要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每一场道都是讨我们欢心、讨我们快乐、讨我们喜乐的话，那么呢，我们不用听讲道啊，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去听脱口秀就好了，不是吗？如果一场道是为了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欢喜，那为什么我们要听道呢？我们就去听脱口秀好了吗？讲台全部把它换成脱口秀，那大家不是开心，你开心，我开心，大家开心，谁也开心，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好吗？但是大家开心完，神就不开心了哦，因为我们身为神的这个伊斯拉是神的什么啊？伊斯拉是神的伊斯拉是神的什么？我一时头脑转不过来了。伊斯拉是神的一个教导圣经的人，有一个名字的叫文士，谢谢文士是。那么呢，他当时就要教导百姓去明白这本书讲的东西，这个真理讲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当时没有以斯拉站立起来，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懂应该是如何做，对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啦，哈。所以，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在7个生命的核心根基呢，这个七个根基，如果我们都努力的去把它找出生命的找出答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去处理。那么， 我们生命才可以活得更自由、更自在、更快乐、更释放、更得胜哈。那第一，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安全感。那么呢，生命的今天会分享的是七个生命核心根基，我会很快的分享。过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是分享两个故事，还有呢，你中招了吗？过后我们一起解决哈。那么呢，我会尽快尽量很快的讲，我尽量一定要10点钟结束啊。那么呢，因为我觉得进食的时段呢，最主要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跟神在一起，那才是美好的啊。对，但是谢谢今天切慕呢，很主动的就说哦，我们8点开始啊，不然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在里面啊，不然我他就带领大家用方言祷告，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哈。我们的50副长、10副长都很自动自发的去服侍、去侍奉啊。如果你在如果你在滴滴云端一段时间，你能知道呢？在我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军舰上呢，我虽然是舰长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都给同工们有很多的自由，按着神给他们感动带领去发挥去做。因为我想呢，圣灵跟每个人都会说话，圣灵给每个人都会有感动。那么呢，我们都让圣灵有最直接的成为。虽然名义上我是舰长，但是呢，这个舰真正的长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才是真正的舰长，他才是真正的这个舰的主人。让他来到引导大家，在这个军舰上，大家有很多自由的空间去摸索神，去感受神，去经历圣灵，去感受圣灵的带领，去摸索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一定是很美好的。阿门。好，那生命的七个生命的根基它很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的塑造呢，离不开这七个很重要的根基哈。那你看哦，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根基是我里面的根哦，我们里面的根一般上都离不开呢安全感，离不开身份感，离不开归属感，除非我们这三个已经找到答案。不然，我们这生呢都会活在漂浮当中。我们就像一个的房子，它的根基是建造在泥沙，它的根基是建造在泥土上，而不是建立在磐石上。所以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我靠是什么？我是谁？我属谁？我们这生当中一定是一直在摇晃。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出现很多问题，或者我们生命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很多的牧者领袖出现很问题，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根基，他们处理不了，他们解决不了，他们找不到答案。关于到安全感、身份感跟归属感，我们今天每个人生命的很多问题几乎离不开这个根基，所以我们会花3堂的课，3次，我们会来到去针对关于根基的部分。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内在的运作。内在的运作主要的，它是讲到情绪感，还有掌控感，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两大的很大的支柱。往往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很有才，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但是呢，他总是在哪里都好像做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情绪感没有管理好，他的掌控感没有处理好，所以呢，人生就变成很失败，甚至是到很多地方都好像做得不好。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生命的结果。就是我活出来什么？这主要的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满足感，还有我们的使命感。如果这两个都找到了过后呢，我们就更加容易去，人生才能活得有价值，人生才能活得快乐，人生才能活得喜乐。当然，世界人会找的外在的结果跟满足感是关于到金钱、资源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这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永远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好这七个点，我们人生就可以开挂。所以我觉得 这个进食，您的人生四十阶段的这七个根基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七个支柱跟七个点哈。那第一个点呢，是跟大家，这个我稍微带过，因为带到时候呢，我们会到，为什么我的这个会自动走呢？OK，这个呢，我们到时候会，因为我们到时候会，一个一个分享，所以我只能很快速的带过哈。那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层面关于根基的部分呢，就是我里面的根。那第一个当然是安全感，安全感主要是我靠什么？我靠什么？然后呢，是金钱吗？是关系吗？是自己吗？还是神，所以诗篇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华我们神的名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安全感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弄不懂，那么呢，我们这生当中都会活在泥沙的一个根基上哈。那接下来呢是身份感。那如果这生当中我们弄不懂我们是谁，我们到今天我们如果弄不懂我们是谁，我们永远在挟着别人，永远在仿冒着别人，永远在山寨着别人，永远在复制着别人。那么呢，我们这生当中永远都是在妒忌、竞争、比较，因为身份找不到，所以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呢，我是谁决定我怎么活，儿子还是孤儿？罗马书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这个很快的带过就而已哈。那接下来是归属感，归属感就是我属谁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归属感这里呢就讲到说，我属谁？我属世界的，我属自己的，还是属神的？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如果人找不到他的归属，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那么这个人是很危险的。你知道美国监狱哈，他大概呢，他们做监狱里面呢，大概很多那种囚犯呢，80%的囚犯哈。他要么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还是父亲、母亲都没有，还是孤儿，所以他们没有根源，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所以呢，他就没有一个可交代的对象，所以呢，一生当中都很潦倒，到最后就是走上犯罪的道路，到最后就坐监牢了。所以归属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是谁，一定要弄得清楚。所以如果说我按这次序讲的话呢，它当然是会是归属感哈，我是谁是很重要。接下来是身份，我属谁是很重要。那接下来是我是谁，身份感很重要。接下来才是安全感，我靠什么？但是我分享的时候呢，我会以安全感再进身份感，再进归属感。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从根源出来，我们很难去说得明白，所以我会以安全感来到意义进到我是谁啊，我属谁，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能弄清整个的图画啊。所以简单说，为什么人这生当中很多人弄不懂我靠谁，我是谁，我属谁，或者是说这生当中很多人弄不懂安全感、身份感跟归属感呢？这个很简单，因为当人离开了神，归属就错了啊。那么呢，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于是开始靠自己或世界或者靠资源，所以安全感就错了。所以简单，人离开了神，所以呢，归属感错，身份感错，安全感也错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人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当该隐跟他的后裔离开了神，当整个的这个巴别塔过后，人类脱离开了神。等等等等，导致到我们找不到归属，找不到身份，也找不到安全的所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点啊。所以今天我会主要是针对安全感啊。接下来是第二层，是内在的运作，就是我里面如何运行哈。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今天很多人呢，很多时候生命人生很失败，是因为处理不好情绪，你知道吗？ 情欲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一个人在这生活得快乐，活得不快乐，活得喜乐，活得不喜乐，活得得胜，活得不得胜，活得可以在社会做影响力，世界做光做眼，情绪感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好像在圣教会里面没怎么教，或者是没怎么讲，以致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懂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会花很一段一刻来到跟大家分享情绪感，我如何反应情绪，是否被神掌控，是否被环境触发。所以圣经说什么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呢，这个心当然包括情绪，包括我们的魂的部分，所以一定一定一定要讲哈。那么呢，接下来是掌控感哦。那掌控感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因着没有安全感、没有身份感、没有归属感，因此呢，他就会产生一种叫掌控感哈、哦，掌控感特别特别的严重。我看我的 BBD 好像有一点这个哈、哦，他整天会自己走的，奇怪啊。我今天是按了什么呢 ？OK， 没关系，没关系，先讲吧哈。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啊。那么呢，所以掌控感很多时候有弟兄姐妹呢，如果说他前面的三点他没弄得好的话呢，他的掌控感呢，他就会用很多的掌控。所以呢，这个掌控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不要讲说我们，很多时候呢，牧者在教会他也会用掌控感去掌控，以致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教会里面找不到神，找不到自由，因为到处都是牧师的影子，到处都是牧师的手。因为呢，可能很多牧者认为呢，你是我的羊，那我就要执行这种掌控，所以呢，才能算是我牧养到位，我忠心良善。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但是其实很多的教会就是没有教，也没有讲，所以很多牧者也不知道，所以很多牧者以为你来到我教会，我就要牢牢的掌控你。那这样的话呢，你是我的孩子，我就要牢牢的掌控你，让你全部不能出我的掌心，这才是牧养，这不是牧养，这是什么呢？这是操控，这是掌控，这如果不小心就变也许别了，你说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没有针对这个课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乱了，我们就弄不懂，我们弄不清楚，弄不明白。所以我们这次真的要下猛药来到去对付很多这个部分。可能你听了你会不舒服，你听了你很想拿大刀砍我，你听了你很想打我，但是我真的语重心长，真的发自内心希望你好，希望你活得自在，活得自由。因为在这很多个点呢，是我人生的经历和我人生走过的点点滴滴，并不是说我100%都得胜了，最起码我得胜了一部分，我还在得胜当中，我还在继续突破，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经历、我的见证，还有我走过的点点滴滴。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是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生命的结果哈，生命的结果是第三层，我活出来什么？我们看到第一点呢是满足感哈，满足感哈，满足感的部分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讲到我是否安息。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神找不到安息，我们一定是找别的东西安息的。但是当别的东西你很努力花尽你一生的代价，努力去摸着过后，去得着过后，你发觉根本满足不了。我可以给你很多这样的见证，我身边真的有很多很有钱的啊，身边真的有很多是有些是大公司的老板，有些是真的是百万富翁，以此类推等等。但是老实讲，他们也未必找到满足感，满足感真的只有神能给我们，其他人都不能给。所以呢，腓立比书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状况都可以知足。这个知足就是讲说，你真正 寻找到神，这个知足就会诞生啊。接下来第七呢是使命感，我为何而活啊？我活着啊，我活着是为了赚钱成功，是还是神的呼召？所以圣经给我们一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使命感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所以如果人生我们找到这七大关键呢，七大的这个核心啊，我们人生就真的开挂了，安全感解决了，身份感找到了，归属感也寻求在手了，我们再来处理掌控感、情绪感，我们必然来到进到满足感跟使命感。所以呢，当我们回到神，我们的整个的人生系统都会被重建。阿门，阿门。所以大概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根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三点哦，第一个层面这三点哦，安全感、身份感、归属感。那么呢，接下来是主权的问题，就是情绪感跟掌控感。那接下来是结果的问题，就是使命感还有满足感哦。所以我希望在这七堂课过后，大家都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听得明了、听得可以活入你的生命，这实在太重要了。OK， 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解决的一点很东西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就找到归属感，我们属谁，我们找到身份感，我们靠谁，我们找到安全感，所以掌权我们就找到掌控感，我们才能谈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活主要情绪感。而接下来是活得是否满足，就是满足感，最后才谈使命，就建成使命感。所以这七个东西呢，你能讲它是分开的，也能讲它是重叠的，也能讲它是连环的，也能讲它是连续的。所以呢，这七个点呢，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特意要把它叠在一起，但是当我列出我生命我觉得很重要的点的时候，我就无形当中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属哪里，我是谁，靠谁，谁掌权，怎么活，满不满足，为何而活。我们先定根，我们再谈活，那就很重要。OK，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很重要的故事哈，两个很重要的故事。那么呢，第一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圣经故事哈。这个第一个圣经故事呢，要分享的是生命很多惧怕的，怎么这他就一直走的？生命很多惧怕的扫罗。那生命很多惧怕的扫罗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扫罗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哦。那扫罗真的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他生命里面有极多极多的惧怕，有很多的惧怕，说不完的惧怕啊。那么呢，我就将这个扫罗的惧怕，我把它定为四个很重要的点。你看看扫罗呢，他的惧怕的人生会不会跟你产生共鸣，或者多多少少拉扯了你生命的一些状况出来。先是毒根，过后呢是毒处，毒处就是触发点，触发点。那过后呢，接下来是毒果，毒果了过后就是毒局。所以毒根、毒处、毒果、毒局，我们能看到呢，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连环的这个的连环的巡逻，重复发生在扫罗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主要是要指证出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不找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却在别人身上找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当神兴起一个环境让他看清我们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去发觉，我们却找到别人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扫罗呢他就是扫罗呢，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他很惧怕百姓，对不对？我们请下今天主持人灵感大声帮我们宣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六、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上15章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好的，我们看到的，扫罗王呢，圣经里面记载他的这个一个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他做王过后啊，或者是王过后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候呢，其实跟这个撒母耳约好了时间，说，哎，好啊，什么时候他要来献祭过后才打仗，对不对？那但是呢？那个时候就等撒母耳，等着撒母耳的过程呢，撒母耳迟来了，那过后呢，扫罗就等不及了，因为他怕百姓走了，过后呢，他就代替撒母耳献祭。旧约呢，很清楚，君王是不可以献祭的，只有是这个先知祭司哈，特别是祭司才可以献祭的哈。但是呢，当时候呢，他因为惧怕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过程，这里的整个的毒根、毒处、毒果跟毒局呢，惧怕是他的毒根，他的根是惧怕啊。那么呢，他的根过后呢，为什么他的根会被触发到呢？毒处呢，毒处是别人的眼光哈，所以别人的眼光，所以他很在乎的，他很在乎的是别人的眼光，别人要走了啊，百姓啊不在了，百姓这个了，所以他是怕这个东西，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他的毒处是怕别人的眼光。他毒果是什么呢？毒果结果是他违背神哦，他明知道不可以的，但是呢，他硬要这样搞，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嘛，所以他的根是惧怕，他被触发他的点是别人的眼光，他的毒果是违背神，他的毒局是被神厌弃，所以在这个整个故事，我们能看到毒根、毒处、毒果、毒局是很简单、很直白的东西，所以扫罗王呢？因着他的根源问题没有处理，到最后呢，他的毒根没处理，他就很容易被点燃他的火，很容易被触动他的这个的他的这个触触发点哦，触发点呢特别容易被点燃，所以呢，只要点到他这个死穴，他就好像神经病了这样，就好像是能做那种怪怪的东西一大堆，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他明知道不可以。他都敢违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些的死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处理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晚节未保，或者是英明一世哈，结果呢一件事让我们完全垮台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所以呢，今天晚上好好的去发掘自己的毒根是很重要的，这个根不除，根不解决，我们。不管到哪个位置，我们还是会重复写这个功课。所以呢，扫罗如果那时候呢，他不在别百姓身上找问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他说："哎呀，对哦，为什么我这样怕百姓哦？为什么我怕百姓多过怕神哦？为什么这样哦？"他不再次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可能他这个问题就能处理的。但是他没有，他从来都是在别人身上找问题，从来都是别人错、别人不对、别人这个、别人害我的都是百姓，因为百姓的缘故，因为谁的缘故，因为谁的缘故，所以这是扫罗王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来看第二处的经文，第二处的经文呢，我们能看到的是扫罗惧怕大卫哈。来，我们看，我们请主持人也大声帮我们宣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18章12到16节，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好的，谢谢哈。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的惧怕杀了毒根，他的触发点，他的毒处是什么呢？他的毒处是大卫非常精明哈，大卫非常精明，所以呢，他的毒果是什么呢？毒果是嫉妒、紧连，就是追杀人。哇，你想看你他里面的惧怕是他的毒根，他的毒根会。研发到一个地步，会延伸到一个地步，把人都想杀了。你想看可怕吗？真的可怕。所以，如果毒根没有处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了一些我们不想做，但是我们真的因着肉体、因着血气，甚至因着罪、因着里面的死穴爆发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当时候他惧怕大卫，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大卫做回自己，大卫就做他擅长的东西，就只是因为大卫优秀、大卫精明、大卫能干。或者是大卫很多人喜欢，所以呢，在这个的这个的这个的情况呢，他就成了扫罗王的眼中钉哈。就在我生命的生涯呢，其实我真的在我生命生涯，我经历很多大卫的经历、大卫的故事、大卫的点点滴滴哈。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我想经历的。我记得当时我。读着大学的时候，我去一场的聚会，一场先知的聚会。那当时候我去的这个先知聚会，我没有，并没有特地叫他为我祷告。但是我站在下面的时候呢，他就指我，指向我，叫我走上讲台。过后他就为我祷告，并且帮我录音。那过后呢，在里面他就讲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会一个人孤独地走在林里。然后呢，这条路你会遇到很多的扫罗，扫罗会杀害你，会追杀你。但是我会预备巴拿巴给你生命的团契，我会预备我会预备约拿但来到成为你的帮助。哇哦，那时候他祷告完了，我对圣经可能也是一知不知，一知也不知一点，知不知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我根本就不懂。但是当我人生的生命走过了各个的卡关跟各关卡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明白这个的经历或者这个的预言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真的，我想真的呀，真的神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知道一切事情哈。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位神哈，所以呀，所以如果说毒根没处理，那么呢就很容易被触动、被激动、被毒触啊。然后呢，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触发到你的毒根，你就会爆发，好像疯狂的人，甚至到追杀人，甚至到杀害人，甚至到残害人。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到杀害的例子，耶稣为什么会被送上十字架？当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一起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其实比拉多说什么呢？他说呢：“我寻找这人的罪，但是呢，找不到这个人的罪。”哎，我看都知道了啦，是他们嫉妒，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吗？嫉妒会引发到将一个无辜人把他杀死。那么呢，嫉妒是果子，触动是因为耶稣很优秀，耶稣很精明，耶稣吸引了很多人。他的毒果是什么呢？他的毒根是什么呢？毒根是惧怕。啊，惧怕啊！所以圣经里面明文的写呢， 法利赛人惧怕耶稣，因为人都被他吸引去了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根源事情没处理，真的很可怕。接下来第三个，我们看到又发现扫罗的惧怕啊。扫罗的惧怕发生在当时候的他们在面对这个腓力斯的军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扫罗的他就惧怕了哈。我们请主持人大声帮我们念出来一下啊。
撒母耳记上28章4第四到第七节，腓力士人聚集来到舒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
好，那我们知道呢，在旧约的时代呢，是明文说不可以交鬼，交鬼人要把他打死啊，甚至是在扫罗王的那个年代的国家的这个法律也是说明不可以交鬼哈，交鬼是可以被打死的哈，马上被石头打死的哈。但是呢，你看到吗？扫罗王。可以是当时惧怕的时候呢，真的失去理智。他的惧怕的毒根让失去理智。他以前是依附谁呢？依附撒母耳。撒母耳去世过后，他没有得依附了。他求告神，神也不理他。过后呢，用乌灵土冥也没有得到答案。因此呢，他疯狂到一个地步呢，明知道这是得罪神的，神不喜悦的，法律是禁止的，他也可以什么呢？他也可以去找这个交鬼的妇女，看到吗？所以当这个惧怕的毒根，不，触发了那个，他里面的依附人、依靠人、依赖人，他的毒果是去找交鬼的，结果结局是被宰了哈，他被砍下头颅哈，所以想看这个是很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说这个惧怕没有处理的话，你看严重吗？我们看到呢，扫罗王呢，他的生命呢，其实他的三段故事。三个个案，我们看到都跟惧怕有关系。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扫罗王的惧怕是什么问题？扫罗王的惧怕就是安全感的问题。我重复，扫罗王的惧怕就是安全感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个惧怕的问题呢，很多时候它也可能是安全感的问题。扫罗王绝对是安全感的问题，你看到吗？扫罗王他的这个毒根呢，哈，他的毒根呢，很直接哈，他的毒根呢是什么呢？他的毒根呢是他里面有很强的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可能在某个层次也有一些的自卑啊，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里面的触发点是很容易的。他怕百姓，他怕他自己的将领啊，自己的将军，他怕敌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里面，你基本上是谁都怕的，因为你想看仇敌怕吗？怕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怕吗？也怕啊。然后过后呢，自己的儿子女儿怕吗？也怕。然后呢？过后，同事这个也怕吗？也怕。老板怕吗？也怕。下属怕吗？也怕。所以到最后呢，这生当中都活在一种极其痛苦的环境当中。所以安全感没处理的时候，他百姓怕，然后呢，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将军也怕，连敌人腓力斯人也怕。所以你怕完全不了，那么你要怎么生活呢？所以我会跟大家讲，扫罗王是活得很痛苦，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是真的活得很痛苦，很痛苦的，伙伴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 可能在祖国的环境的成长过程当中，安全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的排班安排等等，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被安排去一些环境。过后呢，可以来到，将这个温度加在你身上，让你去经历，你生命需要突破的一些点，生命需要去面对一些点。真的有时候不是为了为难任何人，而是真的是希望来到帮助你去认清自己，帮助你去将生命的一些的弱点把它爆发出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面对，有效的去经历，有效的去胜过。没有安全感呢，其实你会发觉你怕天，你怕地，你怕人，你怕狗，你怕猫，你什么东西都会怕，所以呢，这是真的，真的很可怕的哦。你看呢，扫罗呢，他并不是说做王过后才有这个情况的哦。扫罗王，我们看到当时候的他们就是在要选择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嘛，对吧？所以各族的人呢都一起去抽签，结果抽到最后就抽到便雅悯派哦，暗中族哈，然后。抽出了这个马德利族这个的祭司的儿子扫罗哈，所以他当时候呢，他根本怕到一个地步，躲藏起来，藏起来，藏在器皿里面，然后呢，到大家找不到他，你想看啊？如果我们去一场聚会，我们可以怕到一个地步都不敢。坐在人家看到我们地方，躲藏在一个角落，或者是将躲藏在乐器那边，躲藏在工具箱那边，躲藏在你想看这个的没有安全感，甚至是这种的自卑有多严重？甚至那时候还要祷告，他在哪里？结果祷告他在藏在器具当中，过后呢？才要把他叫出来，结果把他叫出来了过后的什么事情发生呢？哇，他整个身高高人一个头，长得又帅又英俊又威猛，所以就是讲说没有安全感，跟你有多帅、多有钱、多有影响力、多有才华、多有恩高、多有恩赐，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内心的东西呀的。所以有些人你看来他是。哦，很骄傲，很狂妄，很自大。实际上他是没有安全感，甚至是自卑。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他们当时候还叫吾王万岁，哇，吾王万岁。他连到了这个吾王万岁的地步呢，他都什么呢？都没有办法解除他内心的这种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所以就是讲说呢，如果你没有安全感，那么呢，你以为说呢，把你放在牧者的。位置过后，你就会有安全感，这是不可能的。你可能我们以为说，哦，我没有安全感，哦，我有钱过后，我就会有安全感。我现在没有钱，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有钱就有安全感，也不可能这样发生的。因为安全感的问题是发自内心，它不是发自外在。你看到扫罗这么帅，扫罗这么威猛，扫罗这么的强大，那么呢，为什么他还会没有安全感呢？所以可见得，这根本不是外在的东西，它是里面的东西。所以呢，简单说呢，安全感它是等于自卑吗？安全感未必等于自卑。安全感的问题呢，是内心不稳定、不信靠、不确定感。自卑是低估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安全感呢，不足的时候不一定自卑，它也可能是。展现出一种的骄傲，控制欲强，害怕失控，自卑是安全感错位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简单说，你可以讲它有重叠的部分，但是实际上它也是有不一样的部分。 对，简单说呢，安全感问题、自卑问题、骄傲问题，很多时候它是一体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面相，所以呢，真的这个部分呢，如果不处理，真的是蛮严重的一个课题，它会影响我们。你看到扫罗因为安全感的问题，最后连王位都没有了，最后神都弃绝他了。最后，他被什么呢？被活活的将头级割掉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安全感没处理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往往很多时候活得不开心，活得不快乐，活得不得胜，活得不优雅，活得不幸福，因为每天都在害怕，害怕。看这个祷告就觉得这个祷告比你好，那个人敬拜就觉得那个敬拜比你好，那个人讲道就觉得那个人讲道比你好。跟你讲，我在生命当中，我真的遇到有些真的很严重安全感的问题，真的很可怕的。他这生当中不快乐、不喜乐、不幸福、不得胜、不突破。每天都活在想入非非，谁要害我了？谁要加害我了？谁又怎样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了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呢，他生命哈、哦，他的生命有很多的惧怕啊、哦，所以呢，毒根、毒醋、毒果、毒菊，所以能看到这个是必然走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讲说有根源问题的人。往往你不用管它发生什么事，它都会重复再发生。也就是说呢，今天你如果说有安全感的问题，你跟我接触过后呢，我们有摩擦，那过后呢，你就觉得是我的问题，好，可能是我的问题。过后呢，如果你没有处理你安全感的问题，你跟下一个你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你跟下一个又面对同样的问题，跟下个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先自己在自己身上找问题，那么呢，你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永远在别人身上找问题，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就会重复的一直发生，一直发生。所以这才是生命最大的问题。伙伴们，我跟大家讲，扫罗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引发的惧怕，到最后我们看到呢，他也连串带有嫉妒，过后呢要展示出一种控制，甚至一种逼迫、杀害、追杀，到最后被神厌弃，到最后整个的首级被割掉，你想看有多可怕？所以伙伴们真的。生命有安全感的问题，真的很简单，跟神承认，叫神来处理。接下来的6堂课继续会处理安全感的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哦，真实的个案。真实的个案呢，大概呢，在很多年前呢的一场，我去一场的聚会哈、哦，当时候呢。我真的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叫安全感的问题哈。那简单说呢，我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当时候呢，我们到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牧者去服侍、去侍奉等等呢。我那一天呢，可能脑子进水啊，脑子进水，信心爆棚啊。那当时候呢，我记得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分享完了过后，很多弟兄姐妹要祷告，那要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轮椅的啊，就过来要祷告。那当时候呢，我自信心爆棚的，就自荐是什么呢？我看他推着来的时候，我知道他也是要我祷告。那过后呢，我就看他一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马上走过去，我就当时就要携着这个彼得，当时信心特别特别天下无敌，对不对？我就自荐看他在轮椅，我捉住他两只手，奉耶稣的名字把他拉起来行走。结果我一拉他起来，他就跟着我起来行走。哇！全场就拍手说：“哇，主耶稣很伟大，主耶稣太厉害了！哇，主耶稣太厉害！”我就当时我也觉得感谢主，我现在医治的能力也很厉害。我就拖他起来走了，走了大概，可能十几二十步吧，我就发觉不对劲啊、哦！我发觉他的走呢是整个两只手压在我的手上。 我是好像两只手硬把它撑起来的感觉，我就想糟糕了，拍手也拍了，然后荣耀组也荣耀了，这次要怎么下场？我就讲，主啊，我的天呐、啊，我的天呐、啊，被走两下倒下来，我的天呐、啊，我是够力，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当时真的是，我当时原本是什么呢？极大的信心，那时候是真的是满身发抖，不知道怎么干的。我跟你讲啊，真的太搞笑了。过后呢，我就拉他了，我就哇没办法了，看他整身撑在我的身上。过后呢，我两只手再把他撑起来，继续的，快点，快点把他转身转过来，马上快点把他，快点的把他丢回去他的轮椅。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真的是。啊，主啊，谢谢你啊，拯救了我！不然的话呢，我真的是变成是假医治不到家了，真的是我的天！我跟你讲，哇，那天真的是惊恐惊吓，我跟你讲，这是如此之真实啊！哎，好，那么呢，当然，我就当时我只是想，就是感谢主拯救了我的生命，拯救了我，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我跟你讲。啊，OK，长话短说，我就回到了酒店。回到了酒店过后呢，我就特别累了啊，我就躺下去啊，我就躺下去睡觉。啊，我就躺下去一会，我就这样趴下一会啊。等下要去洗澡，当我这样躺下趴下的时候呢，我身边有另外一个牧者。我当时候回到房间，我只是说我很累，我只是说我很累啊，哎呀，躺下，只是说了这样。我不知道他解读为什么声音。但是呢，忽然间我一躺下，他就是床上弹上来，指责我，骂我：“你不要以为呀、啊，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拉一个坐轮椅的走几步就是叫瘸腿行走。”哇！我整个人震撼，整个人发呆，整个人傻了。我的天哪！我当时是。主耶稣救我啊！主耶稣救我啊！糟糕啊！糟糕啊！对吧？我怎么会想我叫瘸腿的走路？那一次，我就真的明白了什么叫没有安全感，什么叫生命里面的洞没有处理，什么叫生命里面有这个的惧怕的问题，这个活生生的印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有时候生命当中，如果说没有这个的，生命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些的对付啊，真的出来服侍，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很折磨人的。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还没有走上服侍的道路，真的跟主说，先处理我们身上自卑的问题，我们身上骄傲的问题，我们身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这真的是很揪心的事啊！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当时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会跟大家讲，你做错了什么呢？你只是做你自己，你只是做回你自己，你只是跨越你的信心来做，你只是做可能神要你做的，你只是做一位仆人应该做的，但是呢，他的结局是你被针对的，你被嫉妒的。你被追杀了，你被攻击了，你被杀害了，你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只是做回你自己，你都会发觉你都会在得罪人。你只是做回自己，就打个比方哈，如果说你有带敬拜哦，那么呢当你当恩宠也带敬拜，那么呢？如果你看到恩宠带敬拜的时候，哇，带得很好，那你就里面会有不舒服。哎，怎么恩宠带得这样好啊？邓宠才几岁可以带得这样好啊？他凭什么带得这样好？如果你开始有这种的情况，那么呢，你很明显你已经有安全感的问题。如果再加上接下来。那个舰长又 没事找事做的哦，就在那称赞恩宠，鼓励恩宠，欣赏恩宠啊，你又更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就发觉到你一定有安全感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才能真正知道你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事情发生，你才能真的彰显出里面真实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是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有时候别人并没有得罪你，别人只是做回神给他做的事，只是做回他的专长，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被得罪，我们被冒犯。问题不是别人，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洞，我们里面有坑，我们里面有安全感的问题。所以问题不要再找别人问题了，在自己身上去发掘问题，在自己身上去找洞，在自己身上去找坑。这时候呢，我们身上的很多问题才能被解决。不然的话，永远都什么呢？永远都是在重复学着同样一个功课。我在教会很多年，我在聚会，我在教会的生活走过。我从1997年信主一直到现在，所以大概你能讲是第30年了，30年。所以我看过很多人生百态，我看过很多有很多人呢，30年前学这个功课。20年前学这个功课，25年前学这个功课，30年过后还是学着同样一个功课。所以呢，就是讲属灵生命当中很简单的，如果说你属灵生命呢不能看你的白头发多少，你的肉体的岁数多少，你有多老油条来决定。属灵岁数是看你生命是否一直在及格属灵的考试来决定的，所以呢，属灵岁数绝对跟你的物质上的岁数是两码事。你可以看到一个80岁的人幼稚到像个小孩，你可以看到一个30岁的小孩，但是属灵生命是稳当当的，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呢，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近期一连串发生的，我的一些遭遇啦，这是活生生真实发生的啊。其实这个故事大概呢，大概呢是这样哈、啊，这个故事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哈、啊。其实在近期哈、啊，近期这去年年末年中大概这段时间，在我身上真的发生很多的惊恐惊吓，很多惊喜惊讶的事情哈、啊。特别是在去年跨年，犹太跨年过后，哇，我真的是来龙来这一件接一件啊。其实简单说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牧者呢有牧者的聚会啊，那牧者的聚会呢，我们有不同的牧者负责不同的东西，这也称呼叫委员啊。那么呢，我发觉到在整个的这个委员里面的沟通里面呢，我真的发觉到其实就是说。其实很简单呐、啊，其实就是说，哎，比如说打个比方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起开会，开会了过后，我们就讲哦，灵感啊、哦，就讲说哦，良善是负责什么呢？是负责外出啊、哦。那么呢，就说好了是良善负责外出，那么良善跟灵感可能还有恩宠，可能还有欢乐啊、哦，他们就一起去办理外出。那么呢，良善呢，就是开会完，良善就是开一个群啊，就是说一个群，那这个群呢，就是放出这几个人一起去安排外出的聚会。我问看大家，这个责任交给良善，交给灵感，交给欢乐，交给恩宠。那么呢，良善组织一个群，你们大家觉得这个举动正确吗？这个动作是可以吗？这个动作可以接受吗？开会大家说好了是良善负责，良善也说好了是谁？良善也就是开一个群，把他们放在一起。大家觉得这个动作有错吗？大家问看大家有错吗？有错吗？有错吗？有错吗？ 绝对正确，开会已经说好了，那梁上也做这应该做的工，对不对？那么呢，我发觉我开了群过后，哎，事情就变样子了，事情就变成是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上面的牧者呢，就是说不允许我开这个群。我就讲说，哎，牧师，我们开会吗？我们说好了是，是开群的吗？对吧？然后说好了是我负责吗？我负责我开这些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我开个群啊。然后呢，我是礼貌上交代一下，其实我都不需要交代的，不是吗？但是呢，这个牧者就开始跟我 PUA，开始跟我偷换概念，开始跟我搞来搞去，反正到最后就是说，你不用开这个群啊，那不用开这个群，我们怎么做工呢？然后到最后说，如果你要开，可以要加他进去。所以，哇哦，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安全感的问题咯，很直白，很安全感的问题。那过后呢，我就就是过后呢，就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过后，这个牧者就偷换概念、偷梁换柱，事后乾坤大挪移、次序颠倒、创制赢家，事后诸葛亮、马后炮，从一个加害者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哇，我跟你讲。高明啊，真的很厉害啊！哇，这个真的很厉害啊！就是说，就是事情发生了，我就很简单，我就讲说，开会我们说好了吗？我开群，然后我们做，然后呢，然后他就能说到我伤害他，我怎么的欺负他，我这样，哇，我跟你讲，哇，我跟你讲，有时候老牧者哦，他来跟你搞那些。你伤害了我啊，然后你怎样啊？哇哦，他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就是我就是开了一个群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能讲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是12步做，你是做了极大的错误，你是极不对，你极什么？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哇哦，我跟你讲。我才听完他讲的东西，我还跟他道歉。我说：“牧师啊，对不起啊，真的没有考虑到哈，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哈，牧师真的抱歉哦。”哇，我跟你讲，你的问题，你可以画一个大饼，你可以偷梁换柱，你可以乾坤大挪移，你可以转到一个地步，变成是我错。哇，我真的觉得是哇，真的是哦，原来。外面的市场是玩这样的游戏的哦，所以真的很不适合我，也不屑这样的东西去玩。但是我真的那时候我就学到什么叫 PUA，大家知道什么叫 PUA 吗？有试过吗？怎么叫 PUA 吗？我跟大家讲哦，PUA 呢其实就是什么呢？PUA 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否定对方，情绪勒索。然后态度忽冷忽热，然后呢，离间你跟别人的关系，刻意的身体接触，这以此类推。PUA 呢，就是否定与贬低，然后呢，也是模糊要求，无限上网，也是一个情绪勒索画大饼啊，也是一个忽冷忽热的威胁，也是一个隔离跟分化。所以我当时真的是明白了什么叫 PUA，我真的觉得在这个的偷梁换柱、偷换概念、前事后乾坤大挪移这些东西，真的是，我就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哦，就是说那种偷梁换柱的概念呢，就是说。哦，其实没事的，一诺，你开这个群也没问题的，你只需要跟我打个招呼，我都可以的。那就是你没有跟我打招呼吗？所以你看，一诺，你这样做不对的，你这样做很伤我的心的，一诺，你这样做，我当时哇，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我错，我错。我回到家想的时候呢，不对 呀，明明就是，明明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开群呢、啊。我只是讲要开群，你就反对啊。那他就能把整个故事哇转到一个地步，全是他对的。哇，我跟你讲，太厉害了，跟你讲，我的天呐、啊，我跟你讲，哇塞。所以啊、所以然后呢，讲了过后呢，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我就问主喽，我其实啊，你们每个都比我有恩赐。其实我就问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做带领？其实你们都做得比我好，我是最没有恩赐的一个。所以呢，就是讲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就是不能的。我就问主，为什么是我？哇，跟人家当时我们还安慰他，还跟他讲说，哦，不是没有神拣选了你，神要你做的，我们就背后支持他能。耍这个手段，耍到一个地步，就是让你可以成为虎父，成为他的兵，去追捧他，去追求他，去高举他，去哇！我跟你讲，太厉害了，我的天啊！啊，所以呀，所以这个真的是，所以我感谢了，我谢谢我的五十夫长了啊、哦。所以在那段时间，我有询问我的五十夫长啊，我就问说，哎，其实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他有些一听，这就是 BUA 啦，这个还用叫什么？就是 BUA 啦。我的天哪，我学会了，我学。其实老实讲哈，其实我有时觉得在职场你遇到这样的东西，我们认职场就是这样黑暗，但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牧者的圈子遇到这种东西，你真。那叫什么叫黑暗啊？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学习啦。所以我真的是大开眼界，真的是大杀四方，真的是觉得哇，原来在教会是这样玩的哦。我不知道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如果说你在教会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以告诉我说有的啊，我就知道原来现在教会很多都会玩这样的东西。我真的是觉得哇，真的蛮让我惊讶了啊，真的，而且会离间人跟人的关系啊。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应该这样，但是呢，我不要出面，我就。派另外一个去解决，所以很多这样的东西我看到太过多了，所以在整个过程我真的是被教训狠狠地被上了很多的课，所以感谢主啊，我或者是所以呀，所以在在所以大所以所以有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有经历过哈、哦，这种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觉得是，所以呢，我真的是发觉到，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教会都需要用这样的手段，这样的 PUA。这样的手段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悲。这个还是神的家吗？这还是神的教会吗？那过后在那个过程连续好几个月啦，我就学到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叫煤气灯效应哦。煤气灯效应，如果大家不懂的话，我告诉大家，煤气灯效应呢，其实它是叫 gaslighting 哦，是一种心理的操控、情绪虐待的行为。简单说就是说，白话说就是把。明明存在的事实否认掉，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疯了啊！所以呢，总结一句就是，煤气灯效应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精神控制，不是误会，是操控。简单说就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耙，就是。煤气灯效应，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 PUA 的话呢，煤气灯效应呢是 PUA 的祖先啊，是鼻祖啊，所以过去的这一套电影是叫《Gaslight》呢，它是说什么呢？当时候呢，一个投机分子呢的男生，他看到一个富婆，那他就打算要来到去占有富婆的钱啊，那他就开始就是说，比如说呢，那天呢，就是开灯，那过后呢，开灯睡觉，那过后他就跟他讲说什么呢？哦，没有啊，昨天都没有开灯睡觉，周边人也说哦，没有开灯睡觉，让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精神有问题的状况，所以这样的情况引导那个的女生走向。 精神病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电影是这样启发出来的。所以呢，因此呢，这个的 gaslighting 呢，煤气灯效应就被引用了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经历的什么叫煤气灯效应啊？所以就是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要你浮浮沉沉，就是很简单，就是跟你讲说，哦，其实这样。有创意啊，你知道吗？其实呢，你带的敬拜真的是很不错，很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还有不只是我身边的还有很多人都是讲同样的话，哎，他们也是这样讲。哇，我跟你讲，当时你真的觉得你就是千古罪人，你真的觉得不只是他，好像天下每个人都是这样觉得。但是感谢主，我就是不信邪。我这个人是很会问问题的人，所以呢，我就去找他讲的人，我去问。我问了过后呢，那个人跟我讲，其实就是他引导他这样讲的。哦，很厉害，太厉害了。所以呀，这个真的是又煤气灯效应又 PUA，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一个教会需要用到这样的手段呢，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了啊。所以感谢主，我的3张门票打印中，我的金、我的珍珠、我的宝石预备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不要气馁，也不要觉得不好不对不什么，没关系，你学你的功课，你成长你的道路就 OK 了。所以呢，就是讲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我的金、我的珍珠、我的宝石在预备中，在熬炼中。对，感谢主。所以呢，金、宝石跟珍珠都在什么呢？都在预备。哪怕你被 PUA，哪怕你在煤气灯效应，你都是什么呢？你都是在预备当中。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看别人，我们看自己很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因为重点也不在于我。我要讲的其实真的真的真的是很可悲，很可悲，可悲在哪里呢？真的是太可悲了，这个东西可悲到我们真的是，惊掉了下巴。你看哦，你看这个东西可悲吗？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悲。好，怎么可悲又可怜？为什么呢？你看哦。当一个人心里面呢，他有一个没有安全感，有一个洞，他就开始会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事后乾坤大挪移，次序颠倒创赢家啊，然后事后诸葛亮马后炮，将一个加害者活生生把他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很厉害。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当他做着这个活生生把自己变成受害者的同时，我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发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如果当你生命有安全感的问题，但是你开始用 PUA 别人，你开始用煤气灯效应别人，你开始偷换概念、偷梁换柱，也就是活。也把活生生的没有安全感，活出了诡诈，活入了谎言，活进了虚假，活到了虚伪、伪装，活上了欺骗。所以他的问题本身只不过是没有安全感而已。你没有安全感，你就不要做这样多东西去承认、去解决、去处理。但是当你没有去处理，你就会用诡诈、谎言、虚假、虚伪、伪装、欺骗去什么呢？去迎合跟你的洞，让你的洞不断被填。所以我最常听到的一段话就是：“哎呀，你知道吗？”我知道哦，如果说我每次要 PUA 我的同工，很简单的，哎呦，同工们呐，你知道吗？我就是每次问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其实你们每个都比我有恩赐，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所以呢，他们很自然就会怎样呢？来填我的洞，就说不会，雨诺你很棒，雨诺你知道吗？你很好，雨诺你知道吗？你很厉害。所以呢， 他用这样的方法来骗我们的赞，骗我们的掌声，骗我们的舔狗，我觉得太恶心了！我的天哪、啊！我跟你讲，原来有这样的人呐、啊！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我真的吓呆了！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我被证实了一次，证实了两次，证实了三次，证实了四次，我。就过后，我再听到这样故事，我就想感谢主，神要你做的你就做就好了，我就不要加进那个什么什么怜悯啊、爱啊、连续啊、包容啊什么，就不要讲这样多，我就很直接说感谢主，神要你做的你就做，就解决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原本是安全感的问题，活生生把自己熬成什么呢？熬成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熬成了一个。神厌恶、神厌恶的东西，原本是独耕、独处、独果到独局，原本是惧怕、嫉妒、控制、逼迫到被神厌恶，对不对？中间的这个他的逼迫就产生了夹杂了诡诈、谎言、虚假、伪装跟欺骗，那么呢，就活生生将自己熬成耶和华。所憎恶的七样东西，我觉得七样东西，如果我看，我觉得可能七个都产生。所以现在我明白了，可怜之人真的有可恨之处啊！你看到这个的，它原本是安全感的问题，到最后它引发出来的手段，诡诈啦，欺骗啦，虚伪啦，装假啦之类等等。到最后就变成是耶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变成是高傲的眼，因为这个东西的表现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撒谎的蛇是绝对是撒谎，过后流无辜人血的罪。其实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呢，你真正行为杀人才是有罪。新月的时候呢，当我们做的动作举动会让人流血的都算，也就是说，在背后攻击别人，在背后拿大刀、拿大锤、拿剑、拿什么都算，这种还是很诡诈的案件，诡诈的毒气，那绝对是。还有什么呢？图谋诡计的心，这也是。过后呢，飞跑行恶的腿也是。过后呢，吐谎言作假，这个也是，并在弟兄上散布纷争，更是因为呢，他会用很多手段来到什么呢？算票，来到去将你们来到离间你们，不是我讲，是那个谁讲的，不是我，是他，哇，你要讲就你讲啊，你来到离间我们啊，我跟你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市场是玩得那么恶心，玩得那么可怕，但是感谢主，这个经历我觉得是好的，如果我没有经历，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这些见证，大家也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可能有些你经历过了，你很能明白我讲什么；有些你没有经历过，那以后你经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讲什么。最起码你会防范，最起码你学会保护自己。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原本是没有安全感，将自己活生生熬成耶华恨恶的，你觉得这可悲吗？这可怕吗？这可怜吗？绝对是如此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原本是很简单的东西，结果呢就变成是没有安全感，太痛了，太残了，变成是太可悲了，太可怜了，太可摧了，变成是太可耻了，太可恶了，太可怕了。所以，伙伴们，今天跟大家讲是真实活生生我熬过我走过的人生。所以去年不是我很容易走的年，去年也是我很挑战走的一年。但是感谢主，应该处理的处理了，应该胜过的胜过了，应该饶恕的饶恕了，应该包容的包容了，我继续的。准备预备，我三张票，我的宝石，我的珍珠，还有我的黄金，那么我就觉得就够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这些的手段真的是很厉害。所以呢，人生当中我觉得很短暂啊，为什么让自己有这样多的机会去有这些手段呢？你看，没有安全感，到最后引发的问题多吗？ 可怕吗？可耻吗？可悲吗？可怜吗？其实今天我们回头一看，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怜哦，怎么这样可怜？你说他会快乐吗？他不会快乐。你说他会幸福吗？他不会幸福。你说他可悲吗？可悲，可悲，可悲吗？可惨吗？真的很可惨。所以呢，自卑的问题，没有安全感了，为是不是应该好好去处理一下？如果你没有好好处理，你又动小脑子、动小心思、动小手段、动小小九九的时候，到最后你会发觉呢，真的是这生当中真的是很可怜呐、啊，真的哈、哦，求生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处理。大家同意我们要处理掉吗？最后问看大家的是，你中招了吗？对，怎么看？自己的有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啊？我点出五个很直白的点。那么呢，这五个直白的点呢，我们会来到去审查自己，好叫我们真的不要让，因为当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抓很多东西去保护自己。当我们抓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诡诈也被诡诈，我们不讲骗话也被讲骗话，我们不欺骗也变欺骗，我们不偷梁换柱也变偷梁换柱，因为你最后就是要填满你那个洞嘛，你就是要补那个洞嘛，你就是要努力的塞你那个洞，因为你痛嘛，因为你很这个，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的。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很可怕的，活生生熬到这不，原本是没有安全感，结果熬到一个地步，变成把神都得罪了。我跟大家讲哦，人生当中呢，其实真的，如果你一掉进诡诈的圈子啊，要再救你是很难的东西的，因为诡诈的时候呢，你会用更多的诡诈、更多的虚假、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欺骗，到最后诡诈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也诡诈了，欺骗的最高境界也把自己骗了，所以很多神是不能醒，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也骗了，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东西。所以我跟大家讲，所以呢，安全感的问题真的趁早处理。赶紧处理，马上处理，不要再去找别人问题了。如果说你听到，诶，当当当当，那别人被鼓励，你没被鼓励的时候，你就不爽，甚至你会生气对方，那你是很严重了。如果说你听到别人被鼓励，你没被鼓励，你就会想，为什么我没被鼓励？这时候呢，你也严重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处理这个部分，安全感绝是中华民族很大的问题呀的，伙伴们，我希望你还爱我。我已经要讲这场道不容易也不简单，我也尽量的以最落地的方式去真的去展开，让大家人家更加看清楚自己的状况，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还爱我啊、哦！但是真的语重心长，不是为了攻击任何人，也不是为了去特地的去杀害任何人，真的没有。但是我只是希望大家真的能更能看清，因为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阴阳人没有太大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大这个问题。所以安全感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要处理的东西，所以呢，真的不要再躲，不要太长了，不要再去逃避了，真的跟主说，主，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哈、哦。更新，谢谢你的接纳，但是呢，我需要的不是接纳，我需要的是每个人真的好好去看清楚自己，这才是真正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我讲这场道会得罪人，那只能是让他得罪人。但是如果得罪人，的话，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让更加多人真的能看清自己的状况，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年的问题，我们真的没有真正去面对过，没有真正去诚实的去承认过，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 的问题的。所以我要讲的是，伙伴们，你中招了吗？第一点是内心不稳，或者是焦虑害怕。内心不稳跟焦虑跟害怕呢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呢下埃及的时候呢，他就撒谎嘛，对吧？所以呢，当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就会很容易惧怕，很容易害怕。他有这个就是说内心很焦虑，不稳，或者是容易紧张，或者是担心未来，或者是经常最坏状况的思维，或者是害怕失败或者被拒绝啊。所以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呢，他就让萨拉哈撒谎哈、啊、撒谎啊，说是他的妹子啊。当然啦、啊，你要讲是他妹子，我觉得有点牵强啦、啊。但是 OK，当然，毕竟这个也是一个他撒了一个谎言，所以如果说你常常会有内心不安、内心焦灼、内心害怕。这是一个最基础点，就是安全感的问题的一个线啊，一个线哈、啊，一个线哈、啊。OK，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过度掌控。那当安全感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就会过度去掌控一些的环境，过度掌控的一些的局势。那当时扫罗王为什么会越权去献祭呢？很简单，他要掌控局势。他看到百姓，不在，要离开了，看到百姓焦灼不安了，看到百姓开始觉得为什么等这样久了啊，他就开始要掌控全局。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中国式，我的这个的，父亲母亲呢，很多时候我们太过要掌控那个局势，很多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在这个的环境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就是说，哇，我就是乖乖，什么东西都听我们的，什么东西都跟我们的，什么东西都是。但是我们这样，我们就缺乏给了孩子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有自由的一个环境去，自由的空间跟环境去成长跟长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很多时候呢，扫罗王因为不信神，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希望家里的东西可以被改变，可以家里的环境被转换等等的话呢，那么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祷告好过我们去控制。往往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没有长时间我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要管到紧紧的，那么呢，它也是暴露出我们里面的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在孩子的成长、同工的成长、伙伴的成长，我们需要给他绝对的空间、自由的空间。你看到吗？我开一个群，他都会什么呢？都会不要给我开。那不要给我开，到最后的商量，到最后就是把它放进去。那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他都没有负责，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要掌控，他要操控，什么他要看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呢，这个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那这到最后，因为没有安全感，那到最后他引发的这个结果跟出发点跟结局点，你会发觉。真的是会破坏性其实是蛮大的哈，OK，所以第二个是过度的掌控，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呢是依赖认可跟需要肯定。OK，那当然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呢多多少少在生命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鼓励啊，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称赞，我们有需要一定的肯定或者认可，这是对的，这是可以的，这是应该的。但是呢，如果有安全感的问题呢的弟兄姐妹呢，他是简直就是这生当中就活在别人口中的肯定当中，别人的认可当中哈，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如果讲到这个部分，如果是你，你就知道是你，不是你，你就知道不是你，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长期活在他父母口中的肯定，或者他同事的肯定，或者他弟兄姐妹的肯定，或者牧者的肯定， 真的是如此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啊。那我们看到扫罗王呢，在大卫出现过后就嫉妒他，因为呢他看到大卫更加得到认可，大卫更加得到肯定，所以呢没有安全感呢，他就会他活着的这个的活着的里面的依归跟满足感，就是一直要找着人家肯定，一直找着人家的满足。所以我记得这个东西呢，其实老实讲的，你不管你给他多少肯定，他永远也得不到满足，而且他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总是想讨好人，容易受到人家评价影响，安全感完全绑在别人认可，努力得到别人的肯定，这是第三点，安全感很大的问题啊。第四呢是荣誉恐惧，由于不敢承担责任，就是讲这个安全感的人呢，他容易的很多的时候恐惧跟忧郁的啊，他很多时候呢就是要做决定又不敢做决定，又推你出去做决定，过后死的决定对的时候他出来领功，不对的时候一脚给你死啊，这个情况。所以呢，你看到基甸呢最初是拒绝神的呼召，因为他觉得整家族他是最小，他是最弱啊。那过神不断的呼召他，对不对？给他这么多的神迹啊，那过后他才走。其实是这样的情况，你会发觉呢，他是难下决策，容易被环境牵着，常常等着完美时机，因为他怕错，他怕承担，他怕责任。结果好的时候出来领功，结果不好的时候责任推卸给别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其中一项的问题咯。那接下来第五呢是过度的防御或者自我保护。过度防御跟自我保护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你看到他是自私到一个地步哈，其实明明就是你的太太啊，你又硬要讲你的妹妹，所以他自我保护，他自私自利，这种安全感的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会极其的自私自利，自我为先，面对威胁时过度防备。过度保护自己，可能撒谎、隐瞒、操控，容易攻击别人，先发制人哈、哦。所以这个几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如果这五个点呢，你中了三个，基本上你有安全感的问题。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的课，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帮助大家胜过安全感的问题啊、哦。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感谢主，你就跟主讲，主，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没问题。下周我们继续上完这七课过后，我们安全感的问题多多少少，我们能找到答案，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能找到得胜的一个秘诀。阿门。所以，我们能看到呢，没有安全感的人呢，内心像沙土，风一吹就动摇啊，不稳不定，焦虑惧怕，他既要控制又要讨好人。他既要掌控又自我保护，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来试图建立虚假的安全，这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最大的一个通病跟毛病。所以呢，到最后呢，你会发觉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又要拿那个立牌坊，他又要当婊子，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潘金莲呢，明明就是一个婊子，但是他又要立着贞洁牌坊，那是多极其好笑的东西哈，所以圣经里面呢给我们一段经文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淋、水冲、雨吹、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呢，没有安全感，就像什么呢？就像是在沙土上，就像是在泥沙上，就像把自己的内心安然建立在沙土。所以到最后，风一来一吹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我们要一起解决。我们一起解决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到去处理哈，一个一个去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跟大家分享安全感的问题，然后我们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会什么呢？一直在抓。有安全感的人就学会放手，因为他不知道，不是他在掌人生，是神在托住他。所以呢，这个是要如果你没有安全感的话呢，这一段话一定一定要将它扎印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安全感，一定抓的，你什么东西都会抓。有安全的感就学会放手，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在掌人生，是神在托住他。所以呢，接下来的课呢，我们从今天的安全感啊，然后呢，到接下来的身份感啊，接下来的归属感、情绪感，以此类推，这每一课都是我们解决的方案。如果我们在我们找到我们的身份感。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安全感就能解决了一部分。如果我们再找到说我的归属感啊，我的又找到说我的归属感呢，我们就知道我是属谁，我知道我的归属在哪里。那么呢，我们又更多一点解决安全感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情绪感，我们又近身去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会，哎，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熬出来？我们一定要经历水跟火，我们才能熬出来。控制着你的情绪，如何反应你的情绪，你就一定会熬出来。接下来呢，我们方法是放下我们的这个掌控感，学会我们放手。放心，放下，完全交给主。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胜过我们安全感的问题。再接下来，我们找到了在主里的满足感。我们里面的空洞如何被满足、被饱足、被丰足？那么呢，我们就基本上我们解决安全感的问题就七七八八了。再来，如果我们再找到我们使命感，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我们必然安然、安全、安歇、安好跟安美。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课，我们会一课一课的来到。我们这个课是不断的叠加上去。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找到了，哎，我真的有安全感的问题。那不妨真的是就像这段话，我们像这段话，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一直在抓，有安全感的人学会放手，因为他知道不是他在掌人生，是神托住他。那么呢，我们把这段话烙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能更加渐进的，我们可以有效的一步一步的去胜过它。所以接下来的6课，我们会继续的晋升，继续的跟大家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只要7课你上完，基本上你都会找到解决方案，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一把钥匙哈。我们不断的会叠加上去。今天主要的针对的是安全感的问题。今天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生命这个的状况。我们来到去承认它，我们来到去跟神承认主，我真的有这个问题。所以当我真的承认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来到。帮我们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后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放手放心交给你。我们真的跟主要学会，主，我真的有安全感的问题，我一直在抓，我真的有要学成为有安全感的人，我要学会放手，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是我掌控，而是你托住我。送给大家这首歌。 放心放手交给他。我想呢，它是真的很刺激到我们内心的世界，刺激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的动机不是攻击大家，或者不是来到去射箭任何人。我的动机是真的希望大家能成为一个镜子，让照亮自己，看到自己的状况、自己的情景，大家可以更多的得胜，更多的突破。伙伴们，我的出发点是爱大家，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由，都可以得胜。我自己也是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泥淖里面胜过、得胜、突破。就像恩宠的祷告，恩宠那一天舞蹈会的祷告，你永远不知道自由直到你真正的自由。我盼望你给我的自由，给我的自由。我盼望主那个时候带领我，怎么从一个没有安全感走向自由，找到安全感的见证，成为你的见证。我盼望你我一样可以自由的，真的明白什么叫自由的来敬拜主，来祷告主，来亲近主，来高举主，来服侍主，来侍奉主。祝我们放手放心来交给主，
我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领，我相信你奇妙带。
祝福大家，大家晚安，神同在，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我们的第五天的进食，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加油。伙伴们，大家晚安，爱你们哟、哦。